此法案是国防授权法修正案的一部分，在众议院以及参议院委员会通过之后，该个法案预计将会很快成为法律。随着美中紧张关系加剧，华盛顿制裁抖音国际的声音不绝于耳。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禁用抖音是出于国家安全的担忧。特朗普总统以及白宫官员正在商讨对一系列中国应用程式实施禁令的具体方案，并且表示要对抖音下重手。金融时报是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抖音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纳入商务部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这样美国公司同它进行商务往来，提供技术以及软件支持将会极其困难。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苹果以及谷歌可能必须要将抖音从应用程商店当中是下架，而且不能够为用户提供更新。去年华为被美国政府列上是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同它合作，直接导致谷歌不再为禁令发布后推出的华为手机提供安卓操作系统以及是应用商店等服务。国务卿蓬佩奥在提到抖音禁令的时候，曾经将它与同华为、中兴这两个受到美国政府严厉打击的公司做类比。分析人士因此而猜测，美国可能以同样的严厉的方式制裁抖音。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科技政策主任刘易斯表示，通常这一类的制裁是与违反贸易规则、间谍活动以及窃取知识产权是相关，抖音很可能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回应。美国司法部曾经就泄密、违反制裁、银行欺诈等内容对华为提起刑事诉讼，但是目前抖音并未有类似的法律诉讼。多位专家都预测，美国最有可能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抖音国进行是更加严格的审查，削弱它的影响力。去年11月，他们是针对抖音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启动国家安全调查。字节跳动在2018年在美国收购了另外一家的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式的时候，未有寻求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而此后抖音和北京的关系引发了越来越多有关用户数据安全以及内容审查的担忧，外国投资委员会因此而介入。外国调查委员会的结果可能对抖音产生致命打击，这个监管外国在美国投资的机构曾经叫停了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蚂蚁金服对美国电汇公司速汇金的收购，同样是外国投资委员会由于判定了存在国家安全风险，2019年中国昆仑万维公司不得不在收购群体社交软件的四年之后将它出售。对于抖音来讲，如果外国投资委员会判定这一笔的收购成为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要求抖音进行重组，将中国业务与美国的业务划清界线，甚至可以要求字节跳动出售。2017年收购这个的程式的直接帮助的抖音在美国落地，而抖音将这个程式用户转移到自己的应用平台上面。刘易斯表示，外国投资委员会称作为最漂亮的解决办法，因为牌都是在美国政府手里面，抖音无法进行抵抗。最极端的做法就是直接封了目标服务器和用户的通讯，类似于中国进行网络审查使用的防火长城，不单止新用户无法下载，旧的用户也都无法使用该个应用程式。很多年以来，中国都禁止一些西方国家的程式以及是公司在中国互联网上面出现。美国智库兰德资深防务专家何天禄表示，这个的这样做法只是对中国行为的迟到的反制而已，但是由于在美国还未有如此封了任何软件的先例，普遍认为采用这个方式的可能性是较少。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上个星期对记者表示，对于一些报道当中所讲的抖音将脱离北京母公司字节跳动成为一家独立运营的美国公司，他认为这个显然是比禁令以及是疏远更好的解决方法。但是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显然不同意是这样的讲法，他说如果抖音分离了成为一家美国公司，这个不会对美国有帮助，因为这样会是更差。美国将不得不为了取得抖音在美国本土的经营 特權而付比是中國數十億美元。何天禄认为，如果美国公司可以接手抖音，或者是抖音可以完全在美国法律系统当中运行，同中国母公司彻底剥离，可能会减轻外界的担忧。但是要同中国母公司剥离并非易事，抖音视频推送机制所依赖的就是推传算法，被认为是该个程式在全球迅速流行的关键之一。成就抖音的是它的算法，这些算法是所有的仅仅属于字节跳动。科技产业观察人士、美国播客节目的主持人欧玉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会让一家新的公司拥有这些推算方法吗？这个是怎样操作？刚刚过去的周末，抖音表示在考虑将全球总部迁往英国伦敦，但是该个计划随着英国发布的华为禁令，中英关系是陷入紧张而暂时叫停。呢一次喺有報道話，字節跳動正在考慮喺中國以外設立視頻應用總部，以此同中國拉開距離。抖音發言人證實，公司正在係權衡此舉，對公司嘅架構會產生點樣嘅影響。抖音一直係努力撇清同北京嘅關係。今年抖音聘請前迪士尼高管梅耶擔任 CEO， 並且聲明從未亦都唔會向中國提供用戶嘅數據。但係專家認為，抖音嘅安全風險已經超過咗隱私以及數據本身。兰德公司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相比起 Facebook、Twitter 等其他收集用户资料的公司，对抖音的担忧最终是要归结到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中国政府进行蓄意破坏，利用勒索等手段让意见人士或者是想制造影响的人士噤声。何天禄说，鉴于目前美中两国紧张关系，抖音国际的案例亦都将会影响今后中国公司在美国的经营。会有任何一个中国应用程式在美国不受到质疑吗？他对此是很怀疑。他还说，如果他最终是隶属于一个中国的公司，这样这家的企业一定会被怀疑是安全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卡拉的报道。